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公共卫生话题。肺癌和乙肝是中国最前见的、最常见的两种疾病。然而，中国面临日益上升的疾病负担和药物创新不足的困境。最近呢，中国国家卫计委完成了与国际医药公司首批国家药品价格的谈判，有三家药厂的专利药实现降价。用于治疗慢性乙肝和肺癌的三种药品降价幅度达到50%以上，中国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进展。舆论认为，尽管此次降价幅度让患者高兴，但是在国家出面谈判的情况下，花了半年时间，却只有三家药厂同意降价，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相关公共政策学者也表示，中国的药物可及性与医疗体系改革成败息息相关，单靠短期创新和谈判降价购药是短视行为。那么，中国应该如何降低药品价格，缓解疾病负担和药物创新压力？我们继续与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还有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兵来讨论这两个话题。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请问，在马里兰州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马海兵先生，你认为半年的时间有三个药厂同意给三种药品来降价？据我看到报道是，本来是参加谈判有五家药厂，但最后只有三家来同意降价。你认为这个成果是像中国媒体所说的那样，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同时也是一项惠民政策吗？
首先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从我的理解来说，这个假设，我们这个问题的假设可能是稍微有点偏差。我们的假设可能就是说，只要政府出面呢，那个就是说企业应当让步，为了公众利益应当让步。但这个并不是个必然的事情，这个涉及到一个各国在药品价格管理方面的一个问题。而且从各国的实践来说，基本上是秉持一个原则，就是说既要那个鼓励创新，同时也要保证呢公众利益。怎么在这之间寻找一个平衡？其实如果说这个事件本身，如果说是国外那个医药公司它的那个专利药品的价格的话，其实国家和政府之间是处于一种平等的协商的境地。药厂可以说它可以降价，也可以不降价，这完全属于它的自由。然后它的那个成果其实由市场来承担，就是说它自愿承担，就是说它如果不降价，那个它的那个药销不出去，这是它承担。如果它降价了，那这个也不值得，就不值得，就是说国家真的是在为公众利益的考虑。你像拿美国的例子看呢，美国有专利保护法，就是说你新药出来，它为了保证那个药厂研发的那个动力，它是给予它一定的那个很大的那个利润空间。然后等那个专利法保护期过去之后，会有大量的仿制药出来。仿制药从那个生物等效性的角度来说，它的那个药效应当是和那个就专利药是一样的，因为都是核心的那个药物成分，那个分子小分子化合物分子式和那个晶体构成是一样的，那个药效是按理来说是一样的。这样大量仿制药出来的话，这个价格就会降得很低。这样三他们的药理其实是同样的，就是说在一定的保护期内，政府是应当让研发这个原生药的那个利益企业获得一定利益，这样它有相当的动力去研发新的药物。但是过了那个阶段，既要照顾那个就是说大众的利益，让药物价格降下来。但是这个事物本身就是说，在中国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就是说，你当药物如果还刚处于新药的阶段，你就让它降低价格，这只能说是一种行政的错合。我个人不是特别认同这种做法。
那么贾平先生，你怎么看待由国家出面和药厂直接进行谈判？使他们降低药品价格的这样一种做法？
主持人，我的观点呢和这个马老师呢有一些稍微有一些不同的视角。这个政府出面这个谈判，进行这个和药厂的大药厂进行价格的博弈，在很多就全世界范围内呢是存在的。比如说这个英国， 还有这个公共健康的这个委员会，这个就 National Health 的这个这样一个 system， 它主要是通过它来购药，然后就是分散，因为它带有社会主义福利的性质。这个英国的这个健保系统，这个美国呢也有这个也有政府的谈判，这个当然它的法律更加严厉一些，它通过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就是甚至去做强行仿制，包括他有这个哈奇威克斯曼法案去推动这个仿制药的这个产业。那么他有着不同的系统，但是其他像欧洲国家很多都有。但是我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的不同的观点在于什么？在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府部门呢，在此次的这个表现呢，我认为是可圈可点的。就首先来讲，就谈判降价是一件好事，但是其次呢，我认为其实降的是不够的。回到这个问题的原点上来讲。它的这个三种价格，其中这个第一个是特诺夫韦酯，特诺夫韦酯是可以又治乙肝又治癌，这个艾滋病，它已经降了很多。原来它曾经捐赠给中国一部分，现在原来是1500块钱一个月，现在降到490块钱一个月。那么后面两种药，这个肺癌药，这个两种肺癌药呢，这个其中一个是浙江北达的，一个是这个英国的，这个应该是格兰素，应该是 GSK 的。那么这两种药依然是相当贵，每个月都可以达到一个是5000，一个是7500。如果综合算起来的话，一年10万块钱，对很多普通的这个民众来讲，这个因病致贫的这些人来讲，依然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那么通过一个报销，现在有很多是报销不掉的吧？因为在基本医疗药物里面，这些药可能不包含在其中。即便是包含在未来包含在其中，那么对于这个中国的整个公共卫生系统这样一个公共这个卫生经济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我认为还是不够的。那么不够的这个原因是在于什么呢？我认为它这个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的基础之上，就是在这个我们的体制内呢，这个经济学家和这一些政策的这个政策学者呢，一直有这样一种声音。这个我呢，多年来不是很同意这种声音。这种声音就是说，通过政府去降价是我们主要的一个途径。我们可以拿强行仿制或其他一些方式呢，去压这些药厂，吓唬一下他们。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捐赠给我。那么这个呢，我这个观点呢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那么这个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我认为这个你用这种方式无法获得自身的创新性，因为它人家只是降了个价而已。第二呢，这个即便用这种方法。你甚至参与到这个整个这个术语叫 differentiation of the 这个就 pricing， 就 differentiation of pricing， 就是这个不价差体制，全球价差体制。那么你参与到这个全球价差体制当中来的时候呢，你会被各个击破。那么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索福布韦。索福布韦呢是这个治丙肝的药物，这个丙肝非常之贵，那个84000美金3个月疗程，在美国和英国，那么英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就说我不买了，因为你太贵了。这是美国的吉利德公司，加州的吉利德公司，他大概一年的时间赚了100亿美金。这个是以至于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总统的这个竞选的候选人，比如说这个桑德斯，公开的批评，就是这个有点太过分了，这个事情是太过分了，这个是个 shame。那么这个在这些问题上呢，那么他就和全球90个国家进行谈判，那么就进行叫做这个价差谈判，那么你患者呢吃完药，吃完第一瓶拿着空瓶再去换别的药，那么价格相对比较低，但他偏偏把中国、俄国和其他的一些就比如金砖国家，就是除了印度以外的金砖国家排除了。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我们政府如何在整个国际市场上重新思考对于担负起政府对于这个民众的这个责任的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一个这样威权主义的一个大国，政府是站主导地位的。主持人。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他们提出来的问题。首先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河北刘先生，您听到我了吗？
好，我听到了啊，
请讲。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教一下咱们这个嘉宾。现在中国啊，这得病的人是越来越多，还有这个向大众化年轻化的局势发展，什么心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的，你就是看看这个县级以上的医院，哪个医院都是人满为患、人山人海，哪个行业现在都没有医院的行业，但他们做生意说是火。我问一下这二位嘉宾，是不是国外也这种情况啊？你给解释一下。
好的，谢谢河北刘先生。接下来是黑龙江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你好，嘉宾好。我从这个医保的一件事入手说下这个事儿啊，这个可能是咱们以前没有谈过。在咱们这个全民医保之前，国内平均一个患者出院是3000块钱，现在是多少？10000块钱。说明什么？每个住院患者在全民医保之后多花2000块钱， 并且投放的这些所有资金全部被浪费掉，那么这些资金一部分被药企吃掉了，而最主要的是过度医疗。那么现在过度医疗引起这个原因和药品这个价格就产生了直接的联系，医生居然不知道药品之间差价有多大的这个空间，什么原因造成的？那我认为还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一个原因。如果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能够被开放的话，那么所有的这个药品的价格方面的事情都可以体现出来。
嗯，好，
从这个政府这个干预也好，从降价也好，这个解决不了药品这个高的问题。真正想解决它的问题，除了这个药品的自由，药厂的自由竞争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医疗这个行为的规范化。
嗯，
想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新闻自由这一块来。
好的，
好，谢谢。
谢谢黑龙江的杨先生。我们再来看一看网友 Tony Chan 给我们发来的一个问题，他说的，我想提问，共产党有钱捐给非洲减免债务，怎么就没钱给老百姓免费看病了呢？贾平律师，刚才我们都听了三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提出的问题，这里边已经远远的超过这种新药的研制还有药品降价的问题，它涉及到整个医疗体制的改革，还有现在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您怎么看待刚才几位听众观众提出的问题？
感谢这个感谢主持人，感谢这个几位这个听众啊，我觉得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很有深度的问题。事实上，健保问题或者是这样一个这个公共的这个健康的这样一个这个社会保障体制的问题，它就涉及到一个就是国本立国之本。所以它就是一个机制体制的问题，可能我们过去不太重视，因为原来都全报销或者是不太重视健康。今天我们这个人口老龄化，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恶果，这是我们过去这个治理结构产生一系列问题，就只是一种病症的表现而已。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我回答第一个嘉宾的问题，就是说他关于疾病控制负担的问题，我举几个数字就可以，这是令人震惊的。中国是世界第一癌症大国。在2015年，根据最新的，这是中国的这个最权威的这个癌症中心的，它有数据，那么它发表在中国这个全球范围的这个应该是加州的比较权威的这个癌症杂志上。那么它的这个数据，因为这个数据以前是不许公开的，因为它学术上它给写出来了，这个就是公开的了。一年新发现的大概450万癌症患者，而死于癌症一年2015年280万，仅仅跟2012年比，就上升了，就是相当高的，就大概至少10%以上。这个数字还是仅仅是在观测站里这个收集到的，也就是说它不完整。我们想一下，平均几个人身边就会有这样一个人发生，因为它是有一个周期的，因为得10年你才能发病，然后他得了几年才能去世，还有痛苦的一个漫长的过程，然后周期是10到15年。那你想，你身边的人有多少？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结核，中国是个结核的大国。120万以上，这个世界新增也是比较高的。我们再看看 HCV， 也就是这个叫做丙肝病人，这个丙肝是非常痛苦的，得了以后，他往往通过这个打针，比如说输血，比如吸毒，那么交换针头。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国，这个丙肝的第一大国，这个治丙肝非常之贵。刚才我讲所付不为，大概一个疗程在美国$84,0003个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有4500万人被估计感染了这样一种这个疾病，这是世界第一，这是 WHO 是认证过的，很可能还不止。所以我们面临着非常非常严峻的这样一种考验。我们再看看艾滋病，这是一个小病种，81万人估计，但实际上在子人群当中在不断的上升。可是我们要分享一个信息给大家的是，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拥有的这个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只有5到6种。2001年之后的这个全球范围内产生出来的新药，到现在为止没有自由的进入中国，就出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回到，我们再看到这个，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呢，要自由竞争，我同意这个媒体的这个自由，但这是一个广义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由于药品医学它具有不透明性，它具有就很强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专业性和这个纵深的壁垒，那么仅仅药厂的自由竞争绝不可能出现降价。事实上是在这所谓的大药厂，全球巨头的大药厂的这个自由竞争的过程当中，它的价格是上涨的，在全球范围之内。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你想让这样一种 跟人的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的这样一种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和第三世界国家能够降价的话，有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增加第三世界国家从长远来讲，包括新兴国家它的创新能力；第二呢，我觉得是要增加一个仿制药的这样一种生产能力。中国当然无可置疑，中国是个仿制药大国，95%都是仿制药，但是质量很差，要增加生物等效性，要增加它的规范制度。那么这里边呢，也涉及到药监跟卫生部门和其他一系列的流程的部分。我们也是一个多头化管理，比如说价格是发改啊，那么这个审批一些创新啊，是科技部啊，所以很多这些都要整合起来。同时，我们要整合我们的知识，要在通过国际贸易、专利问题，就这个全球范围内的这个 IP， 就是说这个知识产权收紧的一种体制下，那么专利、大专利都在大药厂的，进来了以后都非常之贵，我们该怎么办？比如说这个去年那个陆勇这个案例。江苏有一个癌症患者，白血病患者陆勇，他到印度买一个便宜的药物，居然被这个抓起来，差点判刑，最后这个说也不能叫无罪释放了嘛，他只是叫不起诉，应该讲还是有罪的。所以这些问题有很多公共政策和伦理的，我们如何能够允许，如何能够忍心看到我们的人民在我们的国家在如此之大的这个正在上升的疾病控制面前，这个负担控制面前，而且这么多人在死得如此悲惨，那么我们还不去做一些什么，尤其在公共政策方面做一些变革，那这个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就是。
好的，马海兵先生，也请你谈一谈中国现在在国民健康、疾病管制、预防治疗等等这方面所面临的巨大的挑战，以及中国政府，你认为是不是应该在这种工作的重点上，或者说关注的方向上，给予国民健康、医疗保险、医疗改革更多的关注和金钱。
我觉得首先政府和医药企业之间展开谈判，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就是涉及到从国际上来看，涉及到药品定价的话，其实是没有这个一套特别没有一套完整的，就是说特别好的那个，就是说完美的一个方案，各国都是在实践过程中。因为一方面，医药巨头从自己利益的角度来说，肯定他要追求无限的，或者是这是最大化的那个利润空间。但是政府作为一个公共部门，他要保障公共利益，就是说，虽说那个医药企业也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但是只能是有限的保护。更重要的是要来，就是说，怎么样去提升大众的那个健康程度？就是在药价的时候，就是说在专利保护期，怎么设置，然后在专利保护期内这个价格怎么定，是自由定价还是成本加成还是说利润控制，这个各个国家也都在于实践当中。中国说就是说目前来说和医药企业展开那个谈判是一个可取的途径，但我不认为就是说政府胜利了就逼迫医药企业要降价了就作为一个胜利，这只是说从那个就是说平等的那个就是说大家谈判双方的角度来说，只是出于一个就是说市场化的那个考虑，这个医药企业看中了中国这么巨大的市场，他愿意降低一定的那个价格来获得一个就是说这个药品那个渗透的那个广度。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关于中国是不是有这么多的人得病，然后必须要要保证药品价格足够低，然后才让大家得到足够治病的机会。但我觉得这当中涉及到那个你这个药品是不是进入了医保体系，我觉得我们目前谈的这个案例来说，它这些药品都不是应当进入医保体系的，就是这种新药专利药它还是说不管它价格降到什么程度，它还是在那个保险体系之外，就是说民众还得从自己的医药包里掏钱去买。然后这就涉及到必须要增加仿制药的那个比例。正如刚才贾丽是不是也说了，那个中国仿制药的工艺存在一定的还有待很大的提升空间。仿制药它核心药的成分和那个专利药其实是一样的，就是那个小分子化合物。但是你在加入辅药的过程中，这个辅药就决定了你这个核心药被人体就口服进去之后，在人体吸收的那个时间和吸收的比例，这个都是由你的这个仿制药的那个制造工艺来决定的。中国目前来说，这个是受整个工业体系的那个一个水平的影响。就是说在仿制药的那个就是说质量上面达不到和国外同样的那个仿制药竞争的那个一个水平。同时从这个具体的这个降价的案例来看，我觉得一个从一个时间比例来看，就是说这些药在国际上其他地方它卖的价格和中国相比，同时它要和 这个其他仿制药的那个成本很低。如果说比如说前几年有那个 GSK， 他在中国 有几个人被捕了，因为这是因为贿赂官员，然后贿赂医药企业，然后提高价格。他那都是仿制药的价格，就是说他那过了专利保护期的仿制药价格都在中国可以卖得很贵，这就是不是很合理的现象。
好的，
对，是，
好，抱歉，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在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律师贾平先生和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冰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网友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专访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玉，讨论他的新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再见。